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以弗所书，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这一次我们要开始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说过，以弗所书的头三章是保罗对真理的教导，这三章一共可以分成五个段落。我们在查考第一章的时候已经思想过其中第一和第二个段落。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一段里，我们透过保罗的颂赞，知道神赐给信徒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也透过保罗的祷告，明白神对世人周详的救赎计划。神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彰显出他的全能，同时他也叫基督得到超过万有至高至尊的地位。神这一切作为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
到了第二章，保罗就要强调神这样伟大的救恩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为了清楚说明这样的真理，保罗就在这一章里用你们和我们这样的词来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并且个别的和他们讨论神对他们的救恩计划。
当保罗把外邦人的得救跟犹太人的得救分开来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也不管他们的种族、身份跟背景，他们蒙恩得救进入神教会的途径都只有一个，就是借着神的恩典。
那么继续第一章已经讨论过的两个题目，这一章也分成两段，就是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的第三段是一个信仰告白，第二章11到22节的第四段是一段提醒的话。
在信仰告白的段落里，保罗说到外邦人跟犹太人都同样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根据这一段的文法结构，又可以把这一段分成第一节到第七节跟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两个部分。
第一节到第七节的七节经文，按照希腊文法，它是一气呵成的一个相当长的句子。这句话不但长，而且文法的结构也很复杂。不过基本上保罗在这段话里是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属灵情况。第一节和第二节是根据外邦人没有信主以前的两个情况来说明外邦人是悖逆之子，神却拯救了他们。而第三节到第七节说到犹太人的行为也和别人一样是可怒之子，他们也同样的需要神的怜悯。
让我们先来看外邦人的两种情况。首先，第一种情况在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外邦人没有信主以前的第一个情况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其实在原文里，这一节经文的头一个字是一个连结词 kai。 每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字下面的内容是和前面的一段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就可以把这个字翻译作然而或者是可是。意思就是说，底下所说的有关外邦人没有信主以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情况，和前面一章所说的那种信徒在至高至尊的基督领导之下荣耀的光景是完全相反的。
而接在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后面的那一句，他叫你们活过来，实际上在圣经原文里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中文和合一本也跟很多其他不同语文的圣经翻译本一样，在第一节里加上了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几个字呢？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第一节到第七节 是一个既长又复杂的句子。这一长句的主要动词活过来，一直要到第五节才出现。
不错，我相信翻译圣经的人是为了要让读的人容易明白，就先把到第五节才出现的这句话主要的动词活过来加在第一节里，好把保罗所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种在可怜没有希望的情况里，借着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改变的事实很清楚地表达出来。
这里所说的死，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我们如果把这种情况跟第一章所说的基督是头，也就是生命的源头，做一个比较，我们就能够明白，那种死就是没有生命的源头，没有基督的状况。所以在基督里的人跟不在基督里的人，他们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不错，这一节说到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意思就是说导致人类灵性死亡，使人和神生命隔绝的原因就是罪。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无论人类想要用任何的方法来改善环境、改善生活、改善人际关系，甚至多受一点教育等等，都不能够改变没有希望的困局。
过犯这个词，希腊文的字根有射不中靶心、射不准的意思。而罪恶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偏离正轨，或者是力有未逮，也就是没有力量去做出来的意思。
所以说过犯和罪恶是双生的一对。从圣经对罪的定义来看，人类行为的过和不及都是罪，都是导致人类灵性死亡的原因。
是的，外邦人信主以前的情况，除了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以外，第二个情况就是第二节说的随从今世的风俗跟顺从邪灵的势力。这节经文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所谓行事为人，在原文就是行走，这是新约圣经常常用的一个字眼，它用来形容一个人出于自愿的生活态度。还没有信主的人是自愿的跟随着今世的风俗走，跟随流行和时尚。
流行跟时尚是盲目的，是借着一种世俗文化的压力引导人走向错误的道路。也就是说，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自愿跟着世界的变动而变动，所以他们的人生没有自主的方向。
还有顺从，这也是一种出于自愿选择的人生态度。虽然很少人会承认自己是在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可是啊，事实上一个人的行为混乱，没有人生的方向，就表示他已经把操纵人生的权利不由自主地给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保罗说，那个在人类不知不觉当中操纵人心的首领，就是一种在空中运行邪灵的势力。这个空中指的是一种跟物质相对的没有形体看不见的势力，它在人自己不觉得的时候压迫悖逆之子，也就是拒绝神的人，在他们心里造成一种叫他们很难不随从的潮流。
至于什么什么之子，这是一种希伯来人的说法，他们用这种说法来表明一个人从哪里来，他的根源是什么，以及一个人的特性、人格和生活方式。比方说圣经用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来区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同样的，悖逆之子也是指离开神的道理、拒绝神、被撒旦势力控制的人。他们既然随从邪灵，他们的特性、人格和生活方式跟属灵的人自然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解释过了第一节跟第二节，现在我们要来查考第三节到第七节。 这一段是说到犹太人也是可怒之子，他们跟外邦人一样，也需要神的怜悯。我们先来念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这里所描写的犹太人的情况，其实和前面说到外邦人的情况是大同小异的。所不同的是，保罗这个时候把口气从你们转为我们。我们知道保罗本来就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在没有信主以前也曾经像犹太人那样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和信仰非常的骄傲。这个时候他再次的用我们来把自己拉进这群自视很高的犹太人圈子里。
犹太人一向以自己是神的选民自傲，可是保罗却说我们，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都是随心所欲的放纵私欲。保罗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指出犹太人的根源、人格跟生活方式，和他们一向所轻视的外邦人，也就是被保罗称为悖逆之子的人，是没有两样的。他们本为可怒之子。
按照原文，本为可怒之子的本字，就是生来或者本性。英文说是 by nature， 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从生命一开始就从来没有跟神和好过，是神所憎恶的。
这种说法的确会叫犹太人吓一跳，因为他们一向以为自己是属于神的。他们的男孩生下来第八天就照着律法说的受了割礼，表示他们接受了跟神立约的条件，做了神的选民。只有那些他们瞧不起的外邦人，那才是神所憎恶的，那怎么会是他们呢？
可是保罗却不管他们的感受，他在讲了你们，就是外邦人以后，他也照样的用我们向犹太人讲出一个他们难以接受的真理，那就是犹太人也是神愤怒的对象。保罗告诉他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在神可怕的审判之下，他们也不例外。
这节圣经实在是很精彩，他用短短的几个字就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教义全都包括在里面了。像罗马书三章十九节所说的，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也像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十二节连续两次提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是的，虽然保罗因为当时历史和文化的情况把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来讲，可是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就不管是你们或者我们，因为所有的人在没有得救以前，要不是就是像没有神的外邦人我行我素离弃神，要不就像犹太人借着一种宗教信仰自以为是，认定自己的人生是保险的。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从实用的角度来继续查考下面的一段经文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节说到犹太人信主蒙恩的经历，也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神对可怒之子犹太人的怜悯跟爱，也就是对我们的怜悯跟爱。他为了拯救他们脱离死亡的行动，也就是他对我们的拯救。
这段经文和前面三节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它说明人信主以后和从前堕落不知不觉被邪灵势力辖制是多么的不同。这段经文也说明了关键我们信主的三件事，就是因为神的大爱，和基督同活，生命有目的。现在就让我们根据这三件事一节一节的来思想。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神的大爱，在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如果我们稍微留意点，就会发现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整句话的主词神到这里才出现。保罗介绍这位神是一位满有怜悯和大爱的神。事实上爱 就是怜悯的源头。爱有多少，怜悯也就会有多少。神的爱到了哪里，那里就会有他的怜悯。
还有，这一节一开始说，然而，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转接词。他说出了一个无法想象，也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的转机，那就是神竟然把他的大爱伸向我们这些可怒之子、悖逆之子，以至于神丰富的怜悯也随着他的大爱临到我们这些根本不值得他这么做的人身上。
接着第五节、第六节说到跟我们信主有关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这节经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活过来。这是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整段话的动词。他一直等到这句话的主词神出现之后呢，才跟着在这里出现。前面经文所描述的人类凄惨无望的情况，这个时候在神大爱和怜悯的行动里一扫而空。所以活过来这个词在整段经文里就好像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幽暗的天空里闪闪地发出亮光。
这节一开始先重复了前面第一节的话，就是你们死在过犯中。那种人跟神生命隔绝的状况，现在因为神主动的作为有了180度的转机，就是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意思，就是基督在神叫我们活过来的过程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还有第五节里的一同，这个词并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或者一起的意思，而是指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的新生命。这活过来的生命品质跟基督复活的生命品质是一样的。基督复活生命的品质就是我们活过来的生命品质。如果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就不可能在灵性死亡的状态里跟生命的神交通，跟他建立生命的团契。
关于这一点，最好的参考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六章4到8节了。那段经文对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属灵意义有非常清楚的解释，请您听甘霖有声书查经系列的罗马书就会明白了。
不过除了罗马书的那段经文以外，这节经文对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也加上了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是的，人之所以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句话所强调的，不是神的恩典可以叫人得救的事实，而是强调一个信徒已经得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信徒因为神的恩典才得救。等一下这句话还会再出现，所以我们就留到后面再做进一步的思想。
保罗在第六节继续解释说，神不但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而且也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查考第一章20节的时候已经说过，神把复活的耶稣升到高天，坐在父神右边最高的地位上。那么现在神又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跟耶稣一样已经有了在天上的地位了。
前面一章3节说到，神在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而这里又说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的地位，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啊，我们不再受空中掌权者的摆布，可以根据在天上神国度的地位，在地上靠着神丰富的属灵福气把这新的生命活出来。
金华牧师啊，不但是这样，接着第7节还说到第三个跟我们信主有关系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天上的君王 也让我们人生有了清楚的目的。
对，
那节经文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句话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找不出其他可以互相参照的经文。
是啊，保罗的书信一向都反映出他对主再来的迫切感，好像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主就要再来了。他过去从来没有提过这世代以后还有绵延不断的后来的世代。
也许他这一次这么写的理由，就是我们在导论里说过的，保罗在长期坐监的时候，渐渐明白了神给他传福音的使命，并不是要在他有生之年单独的完成的。他发现，原来神是要教会担起这个责任，所以他就写下了这卷神学思想非常周密的以弗所书，要向信徒仔细的剖析他从神那里所领受有关传福音是所有信徒使命的教会真理。
是的，借着教会，神要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都在有生之年把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那许多丰富的恩典显给后世的人，叫他们也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同样的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神既伟大又丰富的恩典。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清楚的目的。
请注意哦，保罗用了非常细腻的文笔来写这段信息。他说，神的恩典是透过他在基督里的恩慈赐下来的。所谓恩慈，就是神爱的表现。神对人的爱是借着他牺牲自己独生爱子的行动彰显出来的，这实在是太令人感动了。
的确是的，就像解经家 Bruce 说的，在无限的未来，世代接替的千秋，神永远是透过他赐给他所救赎子民的恩慈，表现出他至高的恩典。
不错，这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和十四节两次提到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的意思。神的荣耀要因为他爱子耶稣的牺牲，在我们这些得到救赎的人身上得着大大的称赞。保罗在第四节到第七节说完了犹太人靠神的怜悯和恩典得救之后，他又把语气转向外邦人。保罗不但向犹太信徒说明得救的原因，他也要向外邦人同样的说明这件事，这就是下面第八到第十节的要点。
我们先来念第八节跟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句话在前面第五节保罗对犹太人讲到他们是因为神的恩典才得到拯救的时候已经提过了。现在保罗对外邦人再把这句同样的话重复一次，而且还加上了一句也因着信。这就说明了全世界的人都必须靠着神的恩典才可以得救。
解经家 Francis Fuchs 说，因为这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是他赐下无限的爱，所以人能够白白接受的这个恩典，只能够用因着信来形容。
的确是的，人是在神的赏赐底下，才能够得到这么宝贝的救恩。假如人真的可以为了得到这个救恩做什么大事的话，人所做的再大，也不能跟神的大能还有他对人的慷慨相比，更何况神的救恩并不需要我们人出一点点的力气，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来救自己。
所以人要得救就必须转向神。当人向神表示自己的虚空、无助、软弱、缺乏的时候， 神就向这颗愿意接受他、向他敞开、渴慕他的心显现。神的救恩就从基督耶稣那里倾注下来。人的谦卑悔改和向神承认自己的卑微无助，就是信心最好的解释。
对，可能有人会误会说，既然人在得救的时候需要信心，那么这也算是人的功劳啊。可是保罗却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句话就充分地否定了人的信心在神的救恩里有任何特别的功劳。人的信心只是让他因此接受神无上的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
对，除此之外，保罗接下去还说，也不是出于行为。不是出于行为和不是出于自己，这两个句子在文法的结构上是一个对句，他们的意思是互相补充的。也就是说，从人这方面所做的任何行为都和得救没有关系，救恩完全是神自己的赏赐，这就叫人丝毫没有夸口的地步。
对，这个真理对保罗那个时代那些受律法主义影响、高举靠自己、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得神恩典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来说，实在显得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个真理对历世历代的人来说也同样的重要。一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强调善行、自我成就，这种的骄傲就注定把人排除在神的恩典之外。加尔文说，只要功德在恩典之外还有作用一天，人就总有夸口的一天。可是功德在人类的得救上没有一点的地位，所以蒙恩的罪人在神面前就没有一点可以自夸的余地。
接着我们要来查考这个信仰告白的最后一节，就是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通常是按照每个字词的重要性来排列那个句子的。这一节文字排列的次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一开始先提到神，然后是一个名词，产品，我们中文把它翻作工作，最后才是受词，我们。如果照这个文法结构来翻译的话，这句话就应该这么说，神的产品就是我们。
产品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出于某个人的手或者手艺做出来的东西，英文说 workmanship。 这个希腊字在新约里总共用了两次，除了这里提到一次以外，另外一次是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那节经文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说的所造之物在原文就是同样的产品这个希腊字。
是的，这么说来呢，如果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跟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就知道产品这个希腊字所指的就是神崭新的创作。神怎么样在起初的时候从无生有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类，现在他又照样的重新的创造了我们。
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金华牧师啊，真是感谢神。
是的。
他在基督里叫我们因为相信耶稣成了他创新的产品，
他的杰作。
对，信徒的生命跟过去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过去在老亚当里的生命是个因为犯罪必定要在最终死亡被神弃绝的生命，现在却变成了在基督里有永生、圣洁、蒙神喜悦的生命了。
是啊，保罗说，我们这个神创新的产品，他的杰作， 它的功用是什么呢？那就是神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可见有了新的生命，还需要有和新生命相配的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人生目标，就是把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行出来。
对，前面第二章第七节跟这一节的意思是平行的。他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就是说，神预定叫信徒所行的善，基本上就是要把他的荣耀向世世代代的人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来感谢他，也借着善行向人见证神的荣耀。
在我们结束以前，让我们把这段有关信仰告白的经文再复习一下。首先，在信仰的告白里，我们承认世界上所有的人，也包括我们，本来都是顺从今世风俗，是顺从撒旦的悖逆之子，也是背叛神、叫神愤怒的可怒之子。
其次，我们承认因为神的大爱，他借着基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他再造更新，使我们与复活的基督同活，一同有了在天上的地位。
最后，我们要借着信心告白，神借着他的救恩，使我们成为神崭新的创作。在这个过程里，我们是一点功劳也没有。既然我们是神崭新的创作，我们的人生也就有了一个崭新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借着善行宣扬他的福音，把神在基督里那么丰富的恩典显给后来的世代看。
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次我们就查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以后的经文。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会，愿神祝福你。
再会。